然后呢七月到十月，你把一年分成两个部分，上半年和下半年，好吧？好，那一般上呢，我们把这个的高潮放在六月，这个把它高潮放在十二月，为什么呢？十二月是圣诞。那六月呢？我不晓得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啊？那在台湾呢，在马来西亚我们放六月和十二月。六月呢是圣灵降临期啊，圣灵降临就是五旬节是在六月。那十二月，好，换句话说，在这边呢，我们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明天我们会再继续看这个，可能稍微给你一个准备。这个按照国内的情况来定啊，比如说国内如果是在一月份呢，是新年开布道会是比较好，对不对？在国内了啊，在这边啊，新年，但这个是在海外，在马来西亚呢，新年不能够开布道会，为什么？他们都我们叫做新年是收工，没有人在新年你邀请别人来参加布道会，没有人会来。那在国内不同，对不对？在国内新年开布道会可能很多人会来啊。无论如何呢，你一般上我们在一月的时候呢是休息，在七月份呢也是休息啊。在你定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让弟兄姐妹有时间可以休息，不能够从年头到年底都做辅导啊。所以呢，就好像七天有一天要休息一样啊。所以呢，一般上我们一月份休息啊，六月份是高潮，七月份休息，十月份是高潮。那是在二月份开始的时候呢，有四个月。这四个月里面呢，我们要定一些计划，比如说二月开始呢，就是认领对象，一般上我们会在这边呢，我们有讲到在讲台上啊，来到鼓励弟兄姐妹今年呢开始认领对象，他要带领谁信主啊，他把名单列下来，可能每一个人呢列下五个名字啊，没关系，你们要信，我明天会开始呢教你怎么做啊。好，那认领对象，认领对象之后呢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啊。那三月份的时候呢，二月和三月份呢，我们也可以训练队员。好，所以二月份和三月份呢，一方面我们认领对象，然后代祷，然后训练你的队员啊，你要训练你的探访队员要怎么去祷，要去做。然后四月份和五月份的时候呢，这两个主要是做探访的工作。换句话说呢，这个是叫做计划啊，所以。二月份呢就开始了，我们一般上一月呢是休息啊，在新年的期间呢，一般上我们都不有太多的聚会。那二月份呢开始要求每个弟兄姐妹呢，他们都认领对象，今年你决定带领谁信主，把他名字列下来，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我们训练新兵啊，如果已经受训过的可能就不需要啊，但是还没有受训的，训练他们怎么样去传福音。好，然后四月份和五月份开始就是每一个礼拜呢。都有探访队出去啊，都有弟兄姐妹都要出去传福音啊。那用两个月的时间探访你所认领的对象，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呢，有一连串的这个叫做布道的聚会啊，可能到最高潮的时候是请一个很有布道恩赐的这个讲员啊，一连三天在教会里面有布道会啊。那么那就带什么对象，就是带你这些探访和代表的对象来的。 那这些人呢，他们经过祷告，经过这个的探访啊，所以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信主的可能性就被提高啊。那这叫做计划，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给大家看见的啊。但是呢，我们明天开始呢，会比较详细的来看怎么样去计划一个布道的半年的布道的工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 C。传递布道的意向和计划。那教会如果要做布道的工作呢，最重要的一个的因素，除你要有计划的去什么动员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传福音，对不对？大使命是给谁的呢？是不是只是给牧师？如果只是数牧师一个人去传的话，怎么要传到何年何月呢？不行啊。那大使命也不只是给传道人，对不对？所以教会聘请传道人，不是聘请传道人来代替弟兄姐妹传福音，对不对？那教会聘请传道人的目的是什么？是牧养和训练弟兄姐妹起来传福音啊，不是代替弟兄姐妹传福音，这是要搞清楚的。啊，过去呢，我们总是以为啊，教会请传道人干嘛？就请他来传福音了，对不对？我们就不用传，我们在家里天天睡觉，是不是？不是。那过去可能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这个观念，但是呢，我们现在不是，传道人的这个责任呢，是要训练啊弟兄姐妹起来传福音，或者是动员弟兄姐妹起来传福音啊。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啊，你当然在教会里面要做探访的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呢，如果你要事半功倍的话，不是你一个人去传，你要训练弟兄姐妹一起来传，那不然的话呢，我会告诉你呢，你会越做越辛苦，对不对？教会越增长你就越辛苦。如果你教会只有50人的时候，你蛮轻松的，对不对？啊，教会增长到100人的时候呢，你开始觉得辛苦；教会增长到200人，你感谢神，但是你更辛苦；当教会增长到1000人的时候呢，你感谢神，不过你倒下去啊，回天家。那你怎么能够牧养1000个人呢？如果你不训练弟兄姐妹起来啊，牧养和传福音啊，所以不要啊，不要怎么讲呢？不要为不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到训道啊，训道啊。那有一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摩西啊，摩西他很天真，他以为他一个人可以牧养好几十万人，所以呢，他就从早到晚都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后来他的岳父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一定早早回去，不用进迦南。不过后来他倒是真的是进不了迦南啊，还好啊，至少还到迦南的这个的小约旦河。要不然的话他恐怕来不到约旦。好，那同样的啊，除非你很想早点回天家，没办法啊。好，我们来看啊，主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传递布道的意向给每一个弟兄姐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次。主任牧师以及布道委员会呢，也许可以制定一个非常好的布道大计，然而这个布道大计呢，将不会为教会带来任何的好处，除非会众们了解接受并且愿意委身于这个计划。以下是一个传递布道意向与计划的可行的管道啊。所以你不只是牧师和这个布道委员会呢有这个的计划，有这个意向要传福音，你一定要把这个意向传递给每一个的这个我们叫做信徒。同样的，这个16大召开这个的国家的计划，对不对？列下很多的目标，但是是不是只有这16大的代表们能够完成吗？不能够完成。所以江主席说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全体，对不对？全体的人民努力才能够建立什么小康的社会，所以只是靠领导不行的，一定要每一个人都努力才能够。同样的呢，今天如果教会要真的是完成这个的布道的工作的话呢，不只是领导，不只是教会的领导， 必须要动员到每一个信徒都传福音，那才能够确保教会能够增长。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领导的责任。领导的责任不是自己去做啊，不是自己去拼啊，那你一个人拼不了多少。你的责任是什么呢？要动员所有的人起来一起做。好，所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可以动员弟兄姐妹传福音呢？第一是接着讲台啊，就是讲台今天是吧，传讲一大使命，或者
一
贯的信息。所以一般上呢，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或者二月，尤其是二月份的时候呢，讲什么讲台的信息，着重在大使命，或者八月的时候啊。所以在二月的时候，你要动员弟兄姐妹起来传福音，传在二月的时候呢，讲道的时候再强调什么传福音，可能用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啊，没问题的，在讲台信息上，你不要当着我弟兄姐妹都知道传福音不行的，我们常常要被提醒啊，所以在讲台上呢要强调啊。第二呢，交谈，把握每一个机会的与会众谈到有关意向和计划啊。那所以呢，我们一般上也是这样，就是在这一段的日子里面呢，如果我们定下一个目标。就是今年我们教会要带100人受洗啊，每一个信徒带一个人受洗。那所以在所有的聚会里面呢，在团契里面，在祷告会里面，我们都强调，在祷告会我们强调说，让我们为教会来到祷告。今年的这半年的目标来祷告，就是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今这半年里面有100个人受洗。所以人是这样的，你要不断的强调，不断的提醒啊，才会挑旺的弟兄姐妹的那个传福音的负担。好，这是接着教谈。第三个，领袖与有影响力的会友领袖私下分享或者支持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有某一些的人呢，他们可以影响别人。有一些，这世界上只有两种的人，第一种的人是影响别人的人，第二种人呢是被影响的人。那一般上的能够影响别人的呢，就是叫做领袖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一定要知道谁是领袖，谁是有影响力的人。那如果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支持你的话呢，支持你的计划，那你就很简单了，对不对？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信徒都牧师不可能跟每一个信徒都分享说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你只要能够把这些领袖都抓来啊，跟他们来吃一个午餐啊，跟他们分享你的这个计划，他们都同意了，那他们自然会怎么样去影响其他的人啊。所以呢，牧师也不用每一个信徒去接触每一个信徒，因为不可能。如果教会500个信徒啊，你天天跟信徒讲要传福音，要约他们吃饭，那好贵啊。那除非你每天到不同的信徒家里去吃饭啊，今天我来你家吃饭好不好？那吃饭的时候跟你谈，如果你的信徒愿意的话可以，那你就省下饭跟省下饭吃饭的钱。但是这样的话信徒会反感的，牧师他天天来我们家吃饭。那所以不需要，但是你可以约几个会友们不一定吃饭了喝茶，对不对啊？还是怎么样啊？就跟他们分享啊，不是开会，是分享你的这个负担。像现在我们开16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会议的时候有2000多人在一起，对不对？江主席来到分享那个意向计划，然后他们分开小组，对不对？在电视就是他们分开小组来讨论啊。那所以呢，你只要他不可能召集全国所有的老百姓来到谈啊，他只能够召集这些有影响力的人。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必须要知道谁是领袖啊。那如果教会用小组的方法，它好处就是小组组长就是领袖啊。你只要可以说服小组的组长呢，用组长去影响其他的信徒。好，那第四呢就是见证啊，想念一次好不好？征求会友们分享他们参与布道工作的成功的经验，那这个很重要啊。就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呢，啊，在这几个月里面呢，你除了在讲台上讲道，但是你不可能每一个礼拜都讲大使命，对不对？那这个会友们会闷死。 会觉得很闷啊，每个礼拜都讲大使命啊，不行的。所以可能你只是讲了一个月的大使命啊，在二月份，但是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还是可以强调传福音。为什么呢？就是讲道之前或者讲道之后，你可以请一个宣教探访队的队员来分享啊，上个礼拜呢他传福音啊，比如说他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啊，但是要确保他上来是分享什么呢？积极这方面啊，不要上来分享哇，传福音好辛苦啊，好困难啊，都是受苦的，士气又怎么样？第一轮下降啊，那你要找一些什么可以提高大家士气的啊？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他们的见证是积极的啊。那就告诉他说，比如说一个人上来就是说，我当时牧师说要带领家人信耶稣，如果不带领他们就下地狱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负担，我很想向我的父亲传福音，但是呢，我父亲呢，他是很反对的啊。那以前我跟他谈到福音，他说他打断我的狗腿，打断我的腿，然后我一直不敢跟他讲啊。那么后来牧师说呢，我们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之前要先祷告，后来我就祷告。我用了一个每一天呢，用半个小时流泪为我的父亲祷告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祷告了三个月之后呢，有一天我战战兢兢的跟我的父亲讲教会呢有开一个辅导会，你可以不可以来参加呢？啊，不晓得他会已经准备那个狗腿要被他打断。那是很奇妙的，他说好啊。那比如说这样的见证啊，你不要说后来我的狗腿真的被打断了，后来我的狗腿真的被打断了，那就真糟糕。那如果还是可以，不说不可以啊。好，这个见证很重要，积极的见证。第五是叫做什么？
讲
座，让会友们有机会问问题，去表达他们的意见。好，那这是小组的好处了。小组的好处就是，如果他们如果在探访，一般上的探访之后呢，比如说每一个礼拜探访之后，我们会让他们回来分享他们遇到的困难啊。那我们不能够担保每一个人呢都像刚才的情况一样，对不对？有一些可能不是真的打断了，怎么办？还是说他们面对逼迫啊？那要给他们鼓励啊，要给他们鼓励。所以呢，在这个探访之后呢，召集他们来到一个讨论检讨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给他安慰，给他打气啊，鼓励，这是很重要的。好，最后呢，就是海报啊。设计海报，我看在国内蛮喜欢这种的海报的，就是标语啊，这种的激励大家要完成这个的三个代表啊，这边三个代表。我教会呢，可能就是你设计一些海报呢，说我们今年要带领100个人受洗啊，贴到整个教会都是。上期这边也看到。那这个去聚会的时候，在这个的圣堂这个教会呢也看到，那么就是总之他们也把他们拿回去贴在镜子那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看就看到要带领一个人，1101，比如说哈，那个口号是每一个人都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好，这叫做计划啊。我会不会讲得很快啊？这个讲得很快，因为要赶时间完成啊。星期四就要完成这个课程啊，然后呢，设定一些的什么目标啊，设定目标，做事情呢一定要有目标啊，那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是成功了还是失败啊。比如说，我问你，去年你的教会是成功还是失败？你不敢讲成功，也不敢讲失败。除非你有一个目标啊，比如说如果我说去年我们的教会的目标呢是要带领啊，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国家啊，定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小康之家，对不对？小康之家，那当然你有一个定义了，什么叫小康之家？每一年的收入，每一年一个家庭的收入要达到多少才能够叫小康之家？
那所以可能这是五年的计划，五年之后呢，你才能够评估呢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怎么评估呢？如果五年之后你发现到在国内呢没有达到一年啊，比如说有多少千啊的收入啊，每年有到美金的收入，那就是失败啊。但是如果达到的话，就是成功。所以你一定要有目标，才能够知道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同样的教会呢，你怎么知道去年教会是成功还是失败？那你要一个目标。如果我们教会去年我们的目标是要带领50个人受洗，那如果49人算不算是成功呢？算了，不错了啊，不错。但是去年只有10个呢，那就是不算了，那个失败。为什么呢？要检讨了。为什么只有10个人？明明定50个人，如果你相差一点呢，那就算是成功。超过呢，那感谢主了啊，可以开 party 了。party 的意思呢，不是舞会啊 ，party 的意思只是一个庆祝会而已啊。好，那我们来看啊，设定目标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鼓励贵重可以参与啊，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帮助中年贵重，他们在参与的时候更加积极啊。所以刚才在国内呢，我发现到我们很常常用这种的方法，就是定下一个口号，定下一个目标啊，每个人都见到时候彼此鼓励啊，在今年里面我们要达到50个人受洗啊啊，这样啊。好，第二呢，提供特定的方向，集中会众们的注意力，以便达成优先要完成的目标啊，使他们注重啊，着重在教会今年要达成的目标。第三呢，设定特别的需要，帮助集中在特定的需要上，因为我们无法同时兼顾所有的需要。第四呢，给予检讨的机会，刚才我说了，将帮助教会做出更好的评估，以及在计划中途做出调整啊。比如说，如果我定今年这6个月里面呢，我定的目标是要有一年我们要有50个人受洗，啊，如果到6月的时候呢，只有15个人受洗，那表示说呢，我这个计划出了问题，对不对？那应该我们要有个25，15还比较还蛮不错的。如果只有10位，那换句话说呢，25位我现在只有10位，还不到一半啊，就表示说我这个计划可能有问题了。那我要立刻做一个评估检讨啊，什么叫评估？就叫检讨。评估或者检讨啊，怎么检讨呢？就是到底我们哪一方面出问题呢？祷告方面啊，发现原来祷告不够啊。第二呢，发现原来我们的队员训练的不足够，没有动员，而且或者说在鼓励动员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只动员到不超过10%的弟兄姐妹参与啊。所以呢，你要立刻做出调整，在下半年的时候。啊，要调整，那你才能够确保呢。但是如果你没有计划、没有目标的话呢，你根本不晓得现在进展是什么。好，这是有目标的好处。最后呢，帮助我们再闯高峰，设定目标最终呢，会比不设目标带来更好的果效啊。那当你定目标的时候呢？要你给对方一个的努力的方向，对不对？就好像平时你念就是你念书的时候呢，应该也要给自己一个目标啊。比如说你希望，我不晓得这边是怎么样啊，在马来西亚呢是以多少个特优啊？那他有9个科目的话呢，9个特优啊，9个优等啊。那所以呢，你可以为你自己定下个目标，我至少呢要达到多少个特优啊？那你就有个努力的方向，鼓励自己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呢，怎么样叫做好的目标？怎么样定一个好的目标？一个好的目标呢，必须要有7个条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第一，是形象性的设定的，除了努力工作之外呢，必须要依靠神才能够完成啊。那一个目标呢，一定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呢？ 好，比如说你现在教会里面有200个信徒，我现在定一个目标，定多少呢？一年里面我们要带10个人受洗，这个叫信心吗？这个大概不需要信心也能够完成，10个人受洗啊。那所以所谓的信心呢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啊、要这个目标呢应该是要有挑战性，但是呢并不是到一个地步呢是完全不可能啊。那如果你说我现在有200人，我定一个目标呢要带领1000人受洗，可以吗？不是说不可以啦，对不对？其实演讲也不难的，对不对？一个人带5个人啊，就1000人，那在数字上是可以，但是在现实上呢，问题是你定1000人，到头来呢，如果只有20个人受洗，那怎么办？会有们没有什么会受很大的打击，1000人我们才20个人，没有成就感啊，有很大的挫折感，离开那么远啊。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是好，对实际上我们不怀疑神有这样的能力，像这个的我们讲，我们说这个初期的教会他们只有120人，对不对啊？但是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彼得一个祷告呢，那彼得一个的传福音呢，结果有3000人受洗。但是你要明白啊，那耶稣是用了3年半的时间来训练500个门徒啊，然后其中有120个是愿意真的是花时间不代价祷告，所以实际上呢是用了3年半的时间的栽培才能够产生那么大的果效啊。所以如果你的教会还没有训练好呢，那一下子你要有1000人那是不容易啊。所以一个好的目标呢，但是太低也不行啊，你去衡量一个的你觉得是有挑战性的目标啊。一般上来讲呢，如果你有200人的话，教会增长呢，一般上来说，如果以15%到20%是理想。一个教会如果它能够有达到15%的增长到20%的增长，它已经是很不错了啊。如果你能够以15%到20%作为一个有挑战性的目标，那如果你有200人的话，15%是多少？
30人。
所以如果你有200个会信徒呢，你挑战他们，今年教会要有30个人受洗呢，那已经是很不错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提高一点呢，你就是20%，就是。所以20%呢？是一个理想啊，理想。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5个信徒呢，用1年的时间，只需要带领到5个人信徒，一个就够了。那如果你说这样不行了，做不成了，那就糟糕。耶稣不单只要流血，要吐血，对不对？我们的罪让耶稣流血，但是我们的不幸呢，让耶稣吐血。如果你说教会有5个人，用1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带领1个人信耶稣，耶稣真的是要吐血。好，那主要就是因为你没有好的布道的计划啊。如果有好的布道的计划呢，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对不对？5个人用1年的时间带领1个人受洗。好，所以你当你定计划的时候呢，你可以以20%作为一个的每一年的增长物。如果你教会有100人的话，你就定20人啊；如果有300人，就定60人啊。那一定是这样啊。所以那是20%的增长呢，有一点挑战性，对不对？有一点的挑战性，但是呢，也不会到一个地步呢完全达不到啊。所以定一个好的目标呢，是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呢确实很有挑战啊，很有挑战。第二呢，是要经过祷告来到设定的。以前你也知道吧，依靠神的引导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这是基本的一个的目标，20%记得啊，你可以写下来，
20% 是你基本的定目标的一个的原则。但是如果你觉得啊，可能神有更大的作为，不要限制神的作为，可以吗？可以，那你就祷告了啊，找几个领袖，不一定要整个教会一起祷告，但是领袖召集几个领袖一起祷告，向神祷告，求神给你们一个目标，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至少定的是20%。那如果在你们祷告的时候，突然间神给你们一个启示，神给你们一个挑战，今年我要你们达到的不是20%，是要达到30%，是有可能的，对不对？啊，好，那技术表示说呢，大概是多少？
60。
那如果是祷告，很肯定神说，今年要为我得着60个飞行图，那你要怎么决定呢？不行，40。那你就接受挑战，因为如果神答应或者神启示呢，神一定什么呀？神一定负责啊，神一定负责，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就定60吧。啊，不过呢，你答应你定了60之后，你要一直在祷告，依靠神，看神怎么样带领你们，按照神啊的这个感动呢，给你们感动来到啊做计划啊各方面。好，所以这叫做经过祷告。我相信，如果你这个教会一直在祷告祷告呢，祷告寻求神要带领到这些，上帝总不会跟你说，今年为我带领一个人信主就好了，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啊。那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得救。我总不相信呢，200个人一年只能够带领一个人信主，对不对？特别是在目前这样的情况，在国内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说在早期的时候呢，那教会困难的时候呢，也不止，对不对？何况是现在啊，教会比较真的是能够全力的开拓啊，做辅导的工作的时候，是不可能一年带领一个人信耶稣的啊。好，第三呢，一个好的目标是可以加以什么评估的啊，就是说呢，你设定一个数目啊，很容易，你定40个人，这个是个好目标吗？好目标，超过40就是成功了，少过40。看看他有多少了，如果是30人就还可以啊，如果只是10个人呢就就是失败啊。然后如果是2个人呢，就是叫彻底失败。好，那第四呢，可以努力达至的是在会众的能力可以完成的范围之内。你要让大家知道，如果你说弟兄姐妹，今年我们的教会的目标是要带领40个人受洗，如果你教会过去每一年只有10多个人受洗的话，会众一定认为说不可能，对不对？那牧师，我们每一年只有10多个人受洗，你今年定40个人受洗啊，不可能。那你就告诉他为什么不可能啊？40个人的意思就是我们有200个信徒啊，40个人就等于年里面365天啊。那每一个5个信徒，用365天才带领一个人受洗啊，如果你说这不可能的话呢，啊，但我想呢，你就是叫耶稣吐血了，可以讲夸张一点没问题啊。那所以呢，就是让他们知道其实是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如果有计划的去做的话，一定可以做得到。好，第五呢，这个好，一个好的目标是属于会众所有的，怎么念？怎么意思呢？一起来念字，让会众们有机会参与他的设定的过程。就是呢，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哈，你要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要让会众们能够有机会参与啊，机会参与啊，提供他们的意见啊，他们有机会可以检讨啊，让每一个宣教队的队员、探讨队的队员都可以一起来检讨啊，到底要怎么做得更好。以致到最后呢，他们会众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计划，不只是你的计划啊。比如说这个成为小康的国家呢，这个目标呢，成功还是失败呢，在于人民觉得这是我们的目标，还是江泽民主席的目标，对不对？如果他们是觉得这是江泽民主席的目标， 那他们也不管，你去做你的啊。但是如果这人民现在我现在人民都觉得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希望成为小康之家，那就每一个人民都会一起的参与和努力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要让他觉得这不是国家的领导人的目标，而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的要达成的一个的理想。好，最后呢，就是要与方向一致，一起来念词，可以帮助达成教会所定的大方向啊。教会一定要有个大方向啊，比如说我的教会，我所牧养的教会的大方向就是百万雄师，这是我的教会的大方向。那如传福音，跟教会的这大方向有关系吗？有关系。如果我没有这么多，就会有我拿来那么多的传道人，对不对？我要有一百万传道人，那我至少要有三四百万的会友，那才有会有一百。换句话说呢，如果我的教会要在四十年之内呢达到一百万的传道人，那换句话说，四十年之内我的教会一定要有几百万整千万的会友啊。当然这千万的会友不一定都在马来西亚，可能他们到去其他地方做宣教的工作啊。对我来说，我不限制我自己的教会只在马来西亚啊。我相信呢，神会帮助我们呢，在其他好多的地方啊还没有教会的地方能够设立教会啊。好，所以这是好的目标。最重要的呢，就是在这里面呢，好的目标一定是什么？凭着信心锁定啊。我特别要大家注意的，就第一，它是凭着信心锁定；第二呢，它是祷告设定的；第三呢，它是可以评估的；第四呢，它是可以努力达至的。这四个是最重要，那第五个你可以列下去了。总之一到五是最重要啊，它是凭信心定的，它是祷告设定的，它是可以评估的，然后它是可以努力达至的，最后呢它是属于会众。好，最后呢就是要制定行动的计划啊，你一定要安排呢由谁来到执行啊，谁来到执行。好，最后呢就是评估与庆典。一个计划不一定确保能够成功啊，但是失败呢是成功是，所以一次的失败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我的教会每一年都制定传福音的策略啊计划。那有时候我们很成功啊，有时候我们是超过我们的目标啊。在我的教会还没有定这个的目标之前呢，还没有定这个布道的策略之前，每一年我的教会的增长大概只有10%左右。10%到15%左右。但是自从我们制定目标之后呢，在4年里面呢，我的教会倍增了两次，平均就是每一年的增长达到40%啊，40%。那所以有计划和没有计划呢是很大的差别。但是呢，也有一段的时候呢，教会没有达到目标啊，甚至呢掉到只有10%，没关系。偶然有一年或者是两年呢，他的他没有达到目标，就促使你要去怎么评估啊，检讨为什么啊，为什么没有达到目标？那当我们调整过来之后呢，第二年会做得更好啊。好，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评估了之后还有一个庆典啊，在12月是最好的啊。12月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今年的目标是50个人受洗，结果呢达到52个人受洗，那你不能够就是静静的过去了。在年底这个我们叫做圣诞节的时候呢，可能你要搞一个庆祝会啊，庆功宴嘛，那就是请弟兄姐妹们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搞一个大食会啊，那就是煮得很丰富啊，来到庆祝，让他们知道，就是说呢，一方面来说呢，就是报告这个的成果，感谢主，我们今年年头的时候，我们定下目标是多少，50人啊，到今天啊，12月31号为止，我们已经有52人收集啊，哪里的？ 就是这样啊。那但是这样不够啊，可能你要有一些的奖赏。什么奖赏呢？虽然天上有奖赏了，地上也可以有奖赏。什么奖赏呢？可能就是说，好，我们如果你分成再把教会分成有25个探访队，那你就怎么样呢？好，现在我们来报告哪一个探访队在今年有最好的表现啊？比如说是仁爱队，他们总共带领了20个人受洗，一半是他们带领的啊，那就给他们一个奖赏，大奖，不用钱的，不一定要给钱，一个奖杯啊，还是怎么样？布道奖啊。好，那如果你们以后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奉献一个奖杯啊，叫王野群布道奖。那这个叫做庆典啊，庆典的意思呢，就是鼓励他们。你想，如果今年你这样鼓励这个的仁爱队的话，那明年他会怎么样？拼命了，拼掉老命跟你的。那么其他的呢？其他的会说算了，他们做好了，我们就好不会啊。那其他的也建议他们呢，就是努力啊。所以这个清点很重要，没错的啊。不要担心说，哎呀，这样到底属不属灵呢？我告诉你，我们以前、你们以后呢，到天上的时候，上帝是很公平的，对不对？怎么样公平呢？很多人以为上帝公平呢，就是我们到天上奖赏都是一样，对不对？不会。公平吗？如果到天上的奖赏都是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在工厂里面工作，在工厂里面工作啊，那你早上这个上班时间是几点？
8点半
啊。如果你7点多哇，第一个到工厂，那别人还没到，你就开始做，很忠心的做啊。那么一直到几点？
4点。
5点啊，那5点之后呢？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工厂，你还在做啊？那另外一个呢？
9点。
那8点到9点多才来啊？来，那么等一下又去吃这个2个小时又出去，那下午呢做一下又出去，那到头来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所得到的奖赏都是一样的，这边是叫黄。叫什么？年底的那个奖金啊，或者花红。如果年底的时候你得的也是那么多，他得的也是那么多，你会说是公平吗？这叫不公平。所以上帝是公义的，是什么意思？上帝是公义的，就是呢，虽然我们信主都会得救，但是奖赏绝对不是一样，对不对？这个信徒他每一天每个礼拜只是去做礼拜，从来不带领人信耶稣，对不对？那这个呢，拼掉老命啊！那么别人休息在传福音，后来到天上的时候呢，两个人奖赏一样，你会认为上帝公平吗？不是的。如果上帝是公平的话呢，就是那个努力的，对不对？摆上的应该是得的多，这才叫做公平。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就是按着弟兄姐妹的那种的表现啊，来到奖赏这个人呢。这没有错，当然我们也了解了，就是说呢，神也看他们的工作的，就按他们有多少的时间，如果他这个人不需要工作，他天天都可以传福音，但是这个人如果他们他用他的工作之余的时间来传福音，那不同。不过在地上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公平，就是按表现啊，每一队啊，给他们一个奖赏啊，不是为了比赛，而是为了什么？肯定啊，他们所做的啊，那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这对弟兄姐妹来讲却很有意义啊，就表示说他的努力呢，他的摆上呢，得到教会的肯定啊。虽然说上帝肯定也可以，不过教会的肯定也很重要啊。好，那这跟左手做好事又不要给右手知道没有关系。那这个左手做行善呢，不要给右手知道呢，那意思并不表示说呢，我们不可以公开的行善。很多人以为说这句话的意思，这个耶稣讲这句话呢的意思是叫我们行善还要偷偷摸摸的啊，鬼鬼祟祟的，是不是？不是的啊。那如果教会行善的话，是可以让社会知道，而且也应该让社会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公开行善，不可以公开行善。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叫我们呢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 啊，法利上一样是特别要凸显自己，而且以这个呢来到作为一种的我们叫做啊功德啊的一种的思想啊啊，所以呢而并不是说呢我们不能够啊就是公开的做行善的工作、救济的工作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评估和清点是很重要。如果你想眺望每一年啊都能够每一个上半年过的时候呢，都能够重新的再眺望弟兄姐妹，在另外一个半年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努力的来到工作的话，是我们对他们的肯定很重要，对不对？人都是喜欢被称赞、被肯定啊，对不对？如果你在你考试哈、啊，考到98分，你很高兴哈、啊，回到家里面说，妈妈，我今天考98分。没有考错，98分，为什么不是100分？那你会怎么样？算了，下一次88分，反正也是挨骂。98分，那幸亏还是挨骂，对不对啊？那如果你说考的，如果你考到88分，你回到去说，妈，对不起，这一次我考到88分，哎，88分很好啊，比上次好啊，上次你只考86分，那你会怎么样？下次会更努力。所以人是需要什么呢？肯定，人是需要被称赞。同样，你的信徒也是一样，对不对？不要常常责骂他们啊，不要常责骂他们。我知道有时候呢，我们免不了呢，在讲台上会好被责骂。但是呢，其实信徒更需要的是什么？鼓励。有时候需要责骂，不下降的是要骂一下。但是呢，我更多的时候呢是需要鼓励啊，鼓励很多时候比责备带来更好的。我想你懂得鼓励，懂得奖励他们的话，他们会拼掉老命或者拼掉小命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啊，都是命啊。好，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因为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有问题吗？那我们感谢主，至少呢完成了3课啊。明天呢我们看这个布道与动员，然后看布道与祷告，那希望呢能够在后天呢能够完成整个的课程。好，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们就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今天下午这段学习的时间。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靠你的灵方能够成事。但是我们也相信您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叫我们能够借着劝诫、借着教导，有计划性的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面带到神的面前。那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种的生命的这个的表现，让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接下来这2天的学习里面能够掌握整个的悟道的方法，使我们有效的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